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讲讲这个使徒信经，其实一开始不是讲使徒信经，本来只想讲一次两次，讲很简单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到底信什么。因为我们遇见一个情形，一个难，不是难处，一个状况，有些人要我们讲到底你们基督徒信什么呢，很难用三句两句话讲出来。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们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救恩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基本事实，也是新约跟旧约所以有一个跨度，很不一样的跨度的原因，就是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已经证明，而且他，我说证明是因为用了保罗的话啊，他说这个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但是按圣善的灵说啊，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事实上，从保罗的观点，他从旧约跨到新约，从以色列人变成基督徒，他就说，因为耶稣基督以大能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以为讲了一次就完了啊，哪晓得还有第二次，讲完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我们讲了什么呢？讲到复活啊，耶稣基督复活，讲到我们所信的父神是全能的神，讲到赦罪，讲到恩典，讲到永生，讲到圣灵，讲了很多很多。我不晓得荣光能不能把使徒信经给我们打出来看看，我们来看一看。到最后呢，我就发现我所讲的范围没有超过使徒信经。为什么？使徒信经是今天基督教，或者说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所相信啊基本的三个，或者有人把第四个信经也放进去，一个亚他尼西，一个尼西亚，还有一个什么以弗所的，反正会议中间出现四个信经，或者有人把改革中信经把第四个，不管怎么样，这是头一个信经，而且所有的神的儿女自称为基督徒的都接受这个啊。那我们读一读看看到底怎么样结构，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啊，看见看不见啊。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责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比例不一样，是不是？如果你分析一下，前两节讲到前一节，这一节是讲到父神，对吧？我信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吧？啊，但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里。讲的是什么？都是耶稣基督，是吧？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而且这边特别强调，这些翻译上很讲究的啊。他说上帝独生的子，很容易我们就平常说惯着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上帝独生的子所强调的子，他是这句话的意思，强调他是上帝独生的子，他是子，他是子身。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谁。我相信这里的所讲的话呢，是因为在第一世纪或第二世纪的时候，对于救恩的认识，人对于救恩的认识，同时也变成这个信经变成传福音的一个媒介，而且呢，因此认同我们耶稣基督是谁。在旧约的时候，第一句话没有问题，以色列人不相信，但是他们的新约，因为我们相信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他是谁，他怎么来的，他怎么受难。特别强调他为我们受难赎罪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呢，耶稣基督的身位这一段讲得最清楚。其他几个信经呢，就比较分的比较平均了。父神讲的多一点，子神呢再浓缩一点，就没有提到比拉多这些事情了。那如果没有使徒信经呢，比拉多名字不会那么臭啊，不会那么糟糕。那当然，这是我们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所发生和发现的，能够证明当时有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这可能是当时人要受洗归到主的名下，进入教会的时候一个必须承认的一件事情，所以叫做 cradle 是什么呢？就是 I believe。 cradle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信， cradle 就是信的意思，这个动词呢形态就表示我相信，所以它底下的相信是宣告他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为什么要信耶稣啊？这个是很具体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你看见没有，这里也除去了立功的思想，没有一个人因为好到一个地步可以做基督徒，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地步不能做基督徒，只要你相信这件事情，你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这个也就是无形中隐藏了恩典的秘密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题目，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当然也相信神的拣选，这是必须平衡的事情。因为我在报上看见副刊，这是我的学长，比我高一班的一个蛮出名的人。他出名呢，因为他本来是一个读物理的人，他还是拿了物理的 PhD， 但是呢，他去写文章，他很喜欢写文章。他写的，他这个名字叫张继国，也许你们看过他的小说。我第一次接触他写的东西，他写了一本书是不伦不类的，叫做《皮牧师正传》，大家很风行，因为他把传道信徒的人、传道人的所有什么什么，大概他以前也参加过一些教会或怎么样，进行把很多阴暗事情都抖露出来。我写的文笔很好啊，这个是真的写的不错。但是呢，这一回他在报上说，他这两年在研究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他说研究来研究去呢，你说人有自由意志也是可以讲得通，人没有自由意志也可以讲得通。我想他又回到最基本的点，当初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参加教会。我知道我们台大对面有个教会，是好像是叫做 Friendship Corner， 他大概在那里曾经接触过福音。所以当我看见这些事情，我就说好了，你到最后还是要来问一个问题，到底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到自由意志当然跟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就说我们一方面相信神的拣选，一方面相信人的责任啊。所以这个是你只有读圣经才会明白，这是一个平衡的事情，不可能推到一个极端或者推到那个极端，因为你没有把神考虑在里面啊。我不知道这研究结果会怎么样，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再回到信仰中间来相信我们同样相信的神。这些都是我的题外话，不会讲故事给你们听，表示我认识某个名作家而已，就是如此啊，没说得了不起啊。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的确我们要想一想，是什么呢？是这一句话：我信圣主教会，就这一句简单的话。你看啊，这里他把纸的工作做完以后，到这里几句话，它很重要，而且很短。我信圣灵，一句话就过去了。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上次我讲的一些死信息，这回我要讲我信圣主教会。这我们讲过了，我信罪得赦免，还没有讲我信身体复活。我讲过我信永生啊，阿门阿门，大家不要讲啊。我就下次肯定要讲身体复活的奥秘这件事情。我们相信身体复活，什么样身体呢？慢慢再来啊。那为什么我今天单独提这件事情，而特别觉得说需要跟大家交沟通一下我的思路呢？因为在上次我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不要把圣徒相通放在里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讲到圣而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圣而公的教会啊，是一个看不见的地上的教会，不管你叫什么宗派或者什么教会，看得见，因为有人、有建筑物、有文字工作，或者有什么无线电波，反正你都可以觉得有一个东西真正在存在。可是这不是圣而公的教会。圣而公的教会是完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以我们这里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不是信不信哪一个教会的问题，是相信有一个属灵的实质。这个属灵的实质只有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教会，真教会，或者说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啊，就是普遍的教会。我说过 Catholic 的字啊是 Universal 或者是General， 所有的教会都有的性质。当然最后我就说到，真正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从我们的生命中间被人流露出来，被人看见，这是教会的见证，这是教会真正的产业，这是教会永不改变而且存到永远，这个超过时间空间，超过人种的限制，超过时代的改变，超过各种文化而留下来变成基督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话我现在讲大家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教会？教会跟基督完全同性质的。为什么？是因为神的生命再一次从人的身上出来。我们说基督是道成肉身，因为神的生命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当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感动我们，我们所说所言所行出来了，给人看见，哎呦，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原来他们所信的耶稣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耶稣自己给人看见了。就好像在没有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从来没人见过神，从来没人见过父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这样讲的。所以现在呢，基督徒的使命跟责任跟他最荣耀的呼召，就是从我活出耶稣基督自己。当然不是说我变得忽然一下变得很大能怎么样，大能也可以的，或者我一按手病人就好了，这也可以的。但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生命， 他那个生命从我们里面表现出来。所以你读福音书就看见耶稣基督怎么表现，慢慢你发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也流露出神的生命，这就是教会。所以我在想，上次讲的时候要不要把圣徒相通一起讲进去，因为怎么呢，因为圣徒相通其实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说的东西吧，不晓得怎么讲法，也不能说性质，因为圣徒相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问题。我不晓得大家对圣徒相通什么了解啊？是不是我们说啊，我们什么朋友有通财之意，是不是讲这个？还是讲什么圣徒相通？还是说啊，我们在一起擘饼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英文叫做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那你立刻联想到是不是我们擘饼？是不是基督徒在一起要擘饼，表示我们是教会？如果光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外面的。我今天要说的问题，头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理解的这个信条，这一条我信圣徒相通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信条，或者说这里有十几条信条，那么当中一个啊。所以我们看看这里的结构，我查了不少的版本，中文的版本是这样，而且这个通常是中文版本的 standard， 这个别的不清楚。中文的诗歌呢，有很多同样英文的诗歌或者其他古代的诗歌翻译下来很多版本，但是使徒信经好像只有这一个，差别的字很少，就连天主教跟基督教也没有太大分别，都是很准确的翻译了最早的 Apostles' Creed 啊。但是这里的结构标点符号有问题，不是有问题啊，不同。在英文的翻译，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找英文，没有关系啊，这里没有这些记号。一句话都逗点，什么呢？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一句，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结构来看，你看当初所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件事情，只提一件事情，这点隐藏了三位一体的思想。那圣灵今天就隐藏在教会里面，这个神学没有错。所以你看，如果读改革宗的话，改革宗不跟你讲啊，今天好像很流行的五旬节派或者说灵恩派的用的人很喜欢把圣灵单独提出来，但是改革宗的立场说，圣灵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的话不是我的话啊，我活着就是基督，为什么呢？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今天在肉身活着，不是凭着我肉身活，而是因为信神而转活。这是腓立比书保罗讲的话。像这句话呢，就支持当初这句话呢。如果从改革宗的立场来看，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就完全就符合了三位一体的结构。所以我说这些文字你看来看去，你文字是表达人的思想，当初是最早的时候他们怎么写出这个使徒信经来，我们有一些资料知道他当初是为了辩证，讲到耶稣基督肉身复活，特别提到他怎么死的问题啊。当然这些都是历史，我刚才已经重复过，已经说过就不再重复了。但这里如果你从圣灵的角度看呢，的确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合在一起。但是呢，我就刚才如果要分开来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所以中文的圣经，中文的三二不是使徒信经，加上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加了五个圣圣加了五个我信，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是一信我信，接下来写。当然你知道英文跟中文的结构很不一样，跟拉丁文的结构也不一样啊。如果你拉得很长呢，它原来的就不能强调了。所以我相信中文的翻译是加上了它的强调的意思。那我上次就说了，圣而公的教会是看不见的，而且是代代相传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讲的事情呢，圣徒相通呢，却是天天的事情，实际的表现。所以我们要看看啊，我刚才就说了，圣徒相通是独立的信条吗？但是我们如果注意文字结构呢，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就着字义来讲 ，communion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你去查圣经里面的希腊文呢，叫Koinonia 就是 fellowship， communion 就是合一，这个大概是希腊文跟拉丁文的一个比较最靠近的翻译了。 Koinonia 翻成 communion 或者 union communion 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字的头一个意思是讲到联合，是讲到分享，是讲到共用，这些意思。大家在一起吃饭共用一盘菜， 这个叫做分享。当然这是中餐啊，西餐不是啊，哈哈哈哈，西餐他们就不大有 communion， 我们中国人就很多 communion， 因为我们都吃在里面啊。如果客气一点的拿双公筷，不客气自己家里人筷子这样进去了，我们因为 communion 大家都无所谓的啊。我不是讲这个故意把它我们中国人特点说出来，而是说意思就是在这些分享。那么所以呢，什么叫做 communion， 什么叫 communion of the saint，什么叫圣徒的相通？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生命的联合，我们能够有经历的分享，我们能够在爱中的团契。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选那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说陈一豪写这诗歌的，有这一类性的诗歌不多，就是很清楚很好的讲到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这个同有一个身体，变成在身体里面同一个身体。所以这里意思其实就已经表明出来了所谓圣徒相通的一个真实的意义。那所以我就说了， communion 不是仅仅指的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相信啊，我们需要在一起擘饼啊，在一起 breaking of the bread， 这个圣经里面原来用的字叫做擘饼或者掰饼，那么以后呢就变成 communion 啊。在很多教会里面说下个礼拜是 communion， 是 communion 主日，是什么？其实就是擘饼的主日。但是它的含义不是仅仅在一起吃一个饼啊，喝一个杯。有一些事情我也不能了解，我从来没这样想法啊。但有一天我听见一个老弟兄做见证啊，这个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是年纪很大才信主的。他们夫妻俩本来都不信主，但是因为他们的儿女信主，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他们听到我在那传福音，他们听了很久以后，他们决定受洗了。不是在我这边觉知，是在芝加哥，因为他一个女儿在芝加哥，在那里呢他信了主。为什么信主呢？因为我后来才听见他们讲的故事。这个太太啊，起先不太明白，因为有一两次在擘饼的时候，你知道在擘饼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信主人可以一起看，但是不让他碰那个饼和杯，因为这是主的教训。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不要先吃这个饼和这杯，免得你糊里糊涂的，你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个事情得罪神的啊。我们所以在主的面前信耶稣不是一个迷信，是要清清楚楚知道你为什么信。好了，那天擘饼说大概圣灵感动他，我实在相信圣灵感动他，所以他看见弟兄姊妹们在擘饼，他就流泪了。以后他说，他跟他太太讲，他说我要受洗了。这太太说，你也好好的，你就没有吃那个饼就到流泪地步，你何必这样子呢？这真的事情啊。这个弟兄也不是没有学问没有知识，不是乡下人的，他做过税捐基金做了一个什么官的啊，他就因为受感动在那流泪，他跟他太太讲要擘饼，他太太不明白啊，说你怎么就是没有这个饼吃，你要难过在流泪吗？所以不是说我们为了羡慕吃饼而在那里而受洗，不是的。但是早期的教会，你看圣经里记载，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不一定每个礼拜天才擘饼，他们一高兴一再聚在一起了就开始擘饼。你去读使徒行传就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今天就没有把圣经写出来了。那这个，所以呢，你看哈，这个 communion， 我就说了，我常常讲这个事情。最早期《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啊，这个我们看看经文了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你讲到初代教会怎么样在一起 communion， 怎么样在一起共同的分享交通，怎么样生活啊？所以你看啊，不是这样，第二章要末了的四十二节。啊，到了啊，啊，在最后几天吧，就没有结尾的啊。好啊，于是领受了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一天的三千人，很多人呢就很大了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你知道吗？虽然这几个短短简短几个字哈，这个变成以后教会聚会的一种格式，怎么呢？使徒的教训，今天我们没有使徒了，但是我们所有圣经，所以传道的人啊，无论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章所讲的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都是照圣经讲，这就是使徒传统，使徒教训的传统。那第二句话叫什么呢？彼此交接。注意哈，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其实就是圣徒相通，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圣徒相通，这用的字就是 koinonia， 刚才说了，康顿尼亚就是共享一件事情，共同分享啊，不是光在一起吃个饼，在一起剥饼而已，而是共同分享。他没有告诉我们共同分享的内容，但是就是共同分享。他说剥饼，剥饼当然我们说过了，纪念主的祈祷，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完全就说明了有一种现象，叫做信的人都聚在一起。你看啊，第四十三节啊，信的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啊，以下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这就是早期教会的情形。然后说房屋共用啊，然后四十五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还有两节是啊，他们天天恒心同心合意的，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握饼，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我就说他们不是一个礼拜才拨一次饼，天天握饼啊，赞美神，得知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主天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早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记录，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一个 communion 的实质在一起，彼此相交的实质在一起了。所以我相信在他们写使徒信经的时候是非常忠实的传达了或者传递了初代教会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现有的现象，描述了初代教会的现象，很准确的描述啊。大家要知道我以前讲过这个事情，很多人不明白，说问使徒信经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啊，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可是有人认真的回答啊，他说其实不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但是里面所讲的事实都有圣经的根据啊，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说他们没有那个回答的人没有嘲笑，你怎么问这么幼稚的话，什么使徒信经在圣经里哪一章，根本没有的。那如果你这样回答是对的，但是你伤了人了，所以这个回答人很有智慧，他就说其实他在很多经文里面有，我要举给你看呢，一点点都列出来给他们看。正如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事情，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信徒相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在早期教会因为有了信徒相通的圣徒相通的事实，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们是有眼光的。正如刚才我说写那首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那个弟兄一定看见，至少跟我看见的一样，甚至比我看见的还多。我们看见教会一个实质东西，而且有一天是从天那里从神那里降临的，他们看见的不外乎圣经里面所传讲的。所以今天使徒信经所说的，虽然我们不能够找出哪一节圣经啊，就是使徒信经这一段没有的，但是里面所讲的经历所讲的事情都是在圣经里可以找到根据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忠实的描述了最早信徒的状态。刚才我们读到了，大家注意到了，他们什么？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破饼，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请问你为什么他特别要急用饭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地方的记载，尤其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你知道教会在一起用饭这不是一件小事，很多说这在我们外面买就可以了，我们一起去店里吃就可以了，意义不同。为什么？你要晓得初代教会这样的，我先说吧，初代教会做的很多事情是表明了他们怎么样在一起信徒相通。第一件事情我提到了用饭，这里提到了第二件事情凡物公用，而且卖了田产家业。然后你就看见教会一路发展下去的时候，当教会传出耶路撒冷的范围，到了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也到外邦去的时候，这些事情就 very keenly 非常尖锐的传递一种对照啊，我等一下解释给大家听。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以后，他们第八章以后，其实信徒已经分散出去了，但是来了一个先知。他就预言天下有大饥荒，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熟悉保罗，对吧？保罗是很重要的使徒。可是保罗刚刚信主以后，他被安排一个重要的工作啊，不是他自己去传道什么的，就是教会委托他去办理周祭的事情。他呢，带着本国所捐献来的粮款，要去周祭在耶路撒冷的穷人，因为天下遭遇饥荒的时候，耶路撒冷非常的严重。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叫做周济贫穷啊，你读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啊，释放很多被魔鬼压制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 relief ministry 或者是释放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做这样同样的事情，特别提到啊，今天我们特别想到这个周济贫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放在教会里面教会的 context 来做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提到不是第五章，加拉太书提到保罗跟彼得他们和讲好，一个往外邦人去，一个往犹太人那传福音，保罗奉使得了使命，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是特别提到右手行相交之礼。所以你知道在早期教会里面这个相交也就是 fellowship， 在这里也是 communion， 虽然分开，这个相交我不晓得是不是就是握手啊，还是以前现在演电影呢，这个握手不是握手指头，是握手臂啊，我不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也看不清楚了，也不晓得了，反正是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不仅这个礼表示一种互相的支援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早期教会所开始实行的。还有一件事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特别提到接待远人，接待客旅，希伯来书也提到了，提摩太前书五章提到，约翰三书也提到。弟兄姊妹，你再看看以后，你就再去从这个角度，圣徒相通的角度来读圣经的时候，读新约，你会发现，保罗、彼得、约翰这个最重要的使徒，而且写圣经的使徒，尤其后来雅各也写了，没有一个使徒不提到圣徒相通的重要性。每一个使徒都有特别的话语讲到，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到什么叫做圣徒相通，共同的财产的共用，分享经历，尤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了什么叫做属灵的 communication， 属灵的 communion， 属灵的团契啊。待会我们都看这个经文。那我把当初教会最早做的事情有没有人教导他们做，不知道，一刚开始可能没有的，可是因为使徒们提醒，又变成今天教会里面的常规都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读起来觉得很自然。总归一句话，这都是说明叫做圣徒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读使徒信经，读到那里我信圣徒交通的时候，可能你一下抓不到头脑，到底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圣徒相通要相信，为什么要特别想到信经里面。慢慢你今天我们的读完这些这个信息完了以后，你就会更清楚知道了。我特别在提到吃饭的问题，弟兄姊妹，吃饭那么简单吗？还是说他只是摆几个菜而已啊？不是的，我告诉各位，犹太人是有特别的规矩的，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而外邦人吃饭，犹太人被拒绝，不是犹太人开始，是埃及人拒绝的。你去读创世纪啊，最近有人开始读圣经了，读到创世纪，读到约瑟那一段时，你就发现约瑟吃饭的时候自己开一桌，为什么？埃及人不肯跟犹太人一起吃饭，明白吧？他们厌恶犹太人，所以不跟他们一起吃饭。好了，到以后摩西写五经的时候，把这些记载下来，而且犹太人因为洁净的缘故，不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以前我在考尿的时候，很多人听我的笑话，最近我再提起来。那是我们美国新年呢，就中国同学会啊，要请客，一方面团契呢，一方面对其他的族裔的人，大家有公开可以有一种机会啊。那我第一天
是请客
哦，卖票，一张票10块钱，我想起来了啊，一张票10块钱先卖的，一下子卖光了。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因为我表妹在那里，我就做了副会长，中国同学会副会长。第二年我就变正会长，第三年我变顾问，一路上升。然后呢，那年我们请查经班之力啊，做了好多菜，规模最大，一请请了300人，30桌，每桌10个人，来了好多犹太人。我告诉你啊，考尼奥很多犹太人，考尼奥大学的本来就是犹太人建的，所以很多犹太人。我们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原蹄，原蹄特别去买的，全在上哪里买的，整整齐齐原蹄，我不知道哪里买，忘记了。好了，那些犹太教授啊，跟学生讲吃，这个是羊肉，所以他们吃了羊肉原蹄。当然他们大概也真的不在乎了啊，很多是犹太人世俗化了。可是如果是正统的犹太人 Orthodox Jews， 绝对不碰猪肉。上次来我们不是请这个胡庆林弟兄来吗？他在回教徒中间传道也是遇见这样情形。你可以，他可以邀请你去他家吃饭，但是他们不到你家吃饭。弟兄姊妹，这就是 最早第一代教会的困难，要打破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的关系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在一起吃饭。本来犹太人在一起吃饭没什么了不起，耶路撒冷教会在一起吃饭表示爱心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为了要表现你的爱心，你必须越过你本身的限制，这个限制不是律法，而是你的心。你心里面，你心里面如果拒绝排斥这些人，你不会跟他一起吃饭。如果你心里对这些人有芥蒂，你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如果你觉得他们非常脏，你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这就是回教徒对外邦人的态度，你们很脏，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吃饭。你来我家吃饭可以，那我吃饭不是你的东西也脏了吗？他不管这个，他说我们会弄得很干净。如果你不能克服心理上困难，你不能跟其他人一起吃饭。你要晓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了一段吃饭的问题，除了我们已经现在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间隔之外，这也有加拉太书的这个记录。为什么彼得他真理上明白不能跟外邦人分，而且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说彼得被打发到哥尼流家去传福音，他也去了，去了还有一番说辞，请问你们叫我来干什么呢？然后他说我们要听神的道。彼得第一句话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往本来没有这个例子，我是不来的，但是因为神给我看见异象，所以我就来了。彼得真理上知道，而且克服了难处，到外邦人家吃饭传道。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保罗也去，大概去周记请求那一次带着回到耶路撒冷。等到外邦人来了，保罗就斥责彼得，为什么？彼得水火装甲，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他可以自己吃的，但不能给人看见。你看见没？要越过这些难处是不容易的事情。虽然知道该做，可是呢，过胜不过自己，觉得我比你优越，我比你干净，我比你圣洁。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打破这些事情。以前我花了很多时间一个教会，我有一次讲了一句话，我们教会没有蓝领阶级，都是白领阶级，都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些做苦力的人，没有做卖劳力的人。为什么不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跟我们来往，我们应该去找他们。当然也有困难，也有很多话没有办法沟通。可是这里你知道初代教会也有的困难，初代教会保罗在这指责，为什么？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些人家里很有钱的，有些人贫穷的，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而且这个醉酒那个饥饿很不公平，真的没有做到合一。雅各书也提到了，你看见一个人来聚会，他穿得破破烂烂，你说这边坐，看见一个穿好衣服请上座，大家都知道坐请坐请上座，喝茶喝茶喝茶喝好茶，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文化，大家都去笑哈哈一笑。这说明什么？人里面没有看见自己同样在神的面前是污秽不洁净需要神的怜悯的人。所以你不能够越过这些拦阻，圣徒交通的拦阻在哪里？是你自己心没有被神洁净，你不能跟别人来往的缘故，因为你不肯，不是不能，为什么不肯？你的心没有得到神的光照，你没有神的爱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了那么多次，他跟税吏跟妓女去吃饭的那些法利赛人头大极了，明明你是个知识分子，明明你是个拉比，怎么跟这些混在一起呢？耶稣就说了，你吃饭的时候不要，你请客的时候不要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要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的。所以他举个例子，一个国王请宴席，对不对？那些被请去的人都不肯来，所以怎么样？从街头拉了人来，勉强人进来，有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来的，但是一样的说到什么救恩的普世性，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地步神不能救他，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救他，没有。还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不知道在亚当后面的人都是罪人的，不认识自己，所以你其实不必太强。这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的。法利赛人跟税吏一起祷告，法利赛人一面祷告一面看着他，我不像主啊，我不像这个人多多多多多讲他的坏话。税吏呢，主啊，可怜我，
还很可怜我啊，他没有抬头，他低头，啊，我讲错了，不是抬头哈，可怜我自己，连举头望天都不敢。耶稣说回去，这个人倒比那个人算有义了。法利赛人听不进这个话，为什么？他蛮了不起。我就说了，一个人最糟糕就是你是个义人，但是差一点点就变成自以为义了。拒绝神的救恩，就是因为自以为义，觉得我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你。所以弟兄姊妹们，头一件事情，你小看了他，在一起吃饭是个大事，在一起吃饭是个大事。你不晓得人家怎么吃饭的，在教会里我们说啊这么丰富，我们都是很有资格，很有什么 elite， 都是很精英的。可是你要晓得，在当初教会里面遇见的情形，人多了，有些人是不能够供应的，有些人是不晓得几天吃一次肉的，你都不晓得。可是教会一视同仁，都一样，你只要来，我们有什么大家分享，这个叫做圣徒相通，不是吃饭好坏的问题，有什么大家分享，所以才会有房屋公用。你要晓得，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我们想象很风光的一个教会，这些人刚刚信主，很可能他们有很多不能养活自己的，但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因着神的催促，被神的灵感动，卖了田产家业。最出名一个人叫做巴拿巴，他的名字外号叫做劝慰子，是一个蛮有爱心同情人的，他卖了田产家业啊，以前我在远东广播公司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就说我们中间有能力的人卖的田产家业拿来奉献，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巴拿巴 Barnabas Fund。 哎，我现在看远东也恢复这个东西了，也出来一个 Barnabas Fund， 就是我最初讲的巴拿巴基金。为什么？因为卖的田产家业把它奉献出来，然后呢才可以有房屋公用。最早当然房屋公用是因为啊，房屋公用是有穷乏的人，但是所有的资源都有用尽力先，怎么补充呢？当然要有人先奉献。但是你知道在房屋公用中间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分配出了问题，不是别的问题。然后呢动机出了问题。有些人我说分配的问题，当然这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希伯来话的寡妇跟说希利尼话寡妇分配不匀，那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被忽略了，所以就使徒才产生一个决定，说我们要设立七个执事来专门管饭食。你以为饭食好管吗？不好管。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应运而生自然产生的，但是背后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其实凡物公用的事情原传统于旧约，怎么说？因为旧约里面定规，在你们中间也不能够养活自己，不能够什么，有很多贫穷的人。所以你知道旧约的规矩，利未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中间有穷人，当你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得干干净净，不要把每一粒谷子都收起来，有些留在地上，让那些贫穷的人、寄居的外人，或者是寡妇、孤儿可以去拾穗。你知道弥勒画那幅最出名的图画《拾穗图》，那个就是根据旧约路德记所写的。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拾穗图》我不懂什么。你知道台湾从前有本杂志叫《拾穗》，我现在想起来一定基督徒办的。它的封面就是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用了弥勒那幅画《拾穗图》。信主以后才慢慢想起来，以前干过这个东西，才知道那是幅名画，画的就是路德，旧约里面的路德。路德是这个大卫的曾祖母，他怎么是以摩押的外邦人，在摩押女子来到伯利恒之后，在那里捡麦穗，这就是说明在他们中间有穷人。另外几年规定，你如果你注意你的穷人，你帮助他们，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你知道读旧约跟读新约很不一样，摩西的话说你们如果彼此照顾的话就没有穷人了，可是到新约明显有一句话很特别的，这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的时候，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心里不舍得，就说哎呦，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请问犹大是不是顾念穷人呢？ 是不是他读旧约读得很好，讲到是我们钱，我们有钱要顾念穷人呢？一点不是，因为他是个贼，常常偷他钱囊里公囊里面的钱，大概他亏空了，想要把他补上，所以说哎呦可惜了，他卖的话多好，有钱进来。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了，你们中间永远有穷人，但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讲得很奇怪啊，前面旧约里面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十分之一奉献啊，十分之一是奉献给祭司，然后这个一层层上去，然后呢留给穷人十分之一，最后剩下的不是这个割草割进田野的东西，收葡萄了什么不要收完啊，谷类不要收完，让穷人给捡，橄榄树也不要打得干干净净。说这样你们就没有穷人了，可是耶稣说有穷人，而且永远有穷人，为什么？不肯，非不能也不可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爱。利未记里说的叫做弟兄相爱，利未记说的说是神的爱能够让我去照顾穷人，可是因为我们的败坏做不到。这也是凡物公用制度为什么到了十字星段大概过了第六章以后就慢慢的销声匿迹，没有了，没有了，第五章出了问题了。为什么那一个有些人就沽名钓誉啊，也这个夫妻两个人同心齐恐圣灵，说把田产卖了，问他说都在这里吗？彼得问他，他们都在这里了，总死了一个，刚刚把他抬出去，他的妻子回来再问同样话，又死了一个，因为他们同心夫妻两个串通好欺骗圣灵。当然彼得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啊，他是不是打小报告看看他卖多少钱，我相信不是，就是因为圣灵告诉他，他一问的问题就问出毛病来。所以可见你知道吗，你很容易读到在那些经文里面，这些人的确是个沽名钓誉，所以这个制度没有了。因为人的败坏使我们在弟兄相爱或者说共同有无的事情上面有很多虚假的事情，沽名钓誉，这是很可惜的，但是事实上如此发生的。所以我说一方面问题在于分配很困难，怎么样叫大家公平，这个是大家看得见的，而且不能怪谁，最后有好的制度可以做得好一点，但是要消除人里面的贪婪跟虚假必须耶稣基督救恩。所以我就说了，假如不是信主的人尚且做不到，不信主的人更做不到，很多的弊端啊，很多从国内来就知道公社，我不说他，人的败坏造成所有的问题。那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两件事情，还有就是大饥荒，的确一次容易，保罗把各地的钱收来，包括从马其顿来的奉献跟亚该亚的奉献，各地的奉献，有些他还写信催跟他讲，我来的时候请你们准备好，因为这为什么，这我应承你们应承的啊，这也就是很多时候说教会里面有 faith promise，在信心里面先答应的一定要奉献出去啊，这个也是旧约传统，你在神面前许的愿一定要偿还，当你说我要拿出一部分来给这个奉献给穷人的时候，奉献给教会让教会周济穷人的时候，你就该这样做，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呢他说我们收的钱很多，所以需要有两个人一起去，这就是财务的原则，不能够一个人做，要公开的有两个人做，这些都是最早的教会所设立的传统。而这里为什么，一方面是神的爱要叫我们借着人传递出去，一方面提防人的败坏，有人说不要讲提防讲提防啊，学个字提防，要提防人的败坏，是不是叫提防啊？
没有，我就看一个大陆
的提防对对对，我们受影响啊，是，其实这也就是社会救济的滥觞。今天一个很多的民主国家受了圣经影响都有这个概念啊，当然资本主义到它富裕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它不能够永远这样，而且需要处理到这个社会贫穷的问题，注意怎么处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靠税收什么都是想出来人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爱都有问题，如果有人的贪婪都有问题。所以这里一方面工看见只有在教会里面神愿意我们因为彼此相爱的缘故能够做到圣徒相通，刚才我说圣徒相通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啊，这个什么朋友有通财之意， 至少这是至少，而且基本的需要你要晓得这是神给你的，因此你有能力。神明就说哪一样不是神给你的，你不要说你比别人强，连得祸财的力量都是神给的。申命记里面这样说的啊，雅各的祷告得祸财的力量，哎，讲错了，摩西的祷告得祸财的力量也是神给你的。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有余的补不足，这是旧约里一贯思想，也是新约里一贯的思想，有余补不足。那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很多国家什么累进制的税法，因为有余补不足嘛，你多嘛应该多给一点，人家给十分之一，你要超过十分之一，结果变成律法以后，大家都想躲，这就是人的问题，不是从自然的爱出来的，没有用，做不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什么？爱是不计算。你有没有想想看，你照顾你的儿子把他养大，你花了多少钱呢？从来没想过，对不对？我就说了，我知道一件事情，养孩子养书比养孩子还贵。为什么？因为养书孩子长大他就走着，你就有个最后的限制，他走了你不负责任了。养书你买了一本书就放在书架上面，买了一本书读完以后放在书架上，你很少送人，对不对？你很宝贝嘛，是吧？你养一大堆书，找了一间房子特别养书，这个叫书房，对不对？然后你搬到哪里书房跟去。我还碰见一个牧师真有意思了，他说因为我常常搬家，我需要设计书房，设计 书架，他怎么他的书架是一个小箱子叠起来的，所以搬家呢一定就走了，东西也不会乱，就是一个箱子，就是一架书就搬走了，很好。那些头脑他到哪里哒哒哒哒哒书架打起来了，书都摆好了。哎呀，我每次搬家书就头大了，三个月还没整理好，一年之后都丢光都不晓得。养书比养儿子还贵，但是你养儿子你没有想过花多少钱，为什么？爱是不计算。如果你天天在计算，哎呦，我给的这个教会他去帮助穷人帮助几个怎么怎么，这个是可以这样讲有没有效率，但是基本上是从你的心里开始。如果你塞住怜悯的心，看见弟兄贫穷，这是这个约翰的教导，爱弟兄的心怎么能完全呢？从来没人见过神，但是彼此相爱就把神的爱表示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爱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圣徒相通是什么？圣徒相通就是 fellowship， 是因为生命的相遇，生命的相通。约翰讲到什么叫 fellowship， 什么叫交通啊？今天我们讲圣徒交通，其实很多的使徒们他们写的书信，保罗讲过约翰，我常常喜欢讲约翰，为什么？约翰是初信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的，我教导人也是这样，刚刚信主叫他先去读约翰一书，因为这最容易的。为什么我说最容易呢？神学院也说了，神学院有笑话了啊，很多城市里面有神学院啊，比如说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我这个三一神学院听来笑话，他说、啊、每年我们就请这个神学生来讲道，他们呢一定讲约翰一书，为什么呢？约翰一书是希腊文最简单，他们好不容易学了希腊文，拿了应用就读约翰一书，所以坐在芝加哥底下的专一神学院对面教会，这个约翰一书信息听了不晓得多少遍，每个神学生都我今天了不起了，读了神的读了希腊文了，中间不懂了，我现在懂了，我也讲给大家听。好，一讲我们都听过了，同一个老师教的。约翰一书其实是很好的一本书，我是不一定要说要读这个希腊文，但是这本书的确是很基础性的。读完约翰一书，你就懂得什么叫 fellowship。fellowship 两个原因，第一个，啊，约翰一开始讲句啊，我们是与父、与子，还有与你们有交通的。约翰说什么叫 fellowship？ 我们把从主所领受，我从父所看见。所听从耶稣基督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这个叫 fellowship， 这个叫做团契，这个叫做相通，圣徒相通，这是属灵的一面。所以当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提到两个事情，第一个，你必须活在光里面，神的光，因为在黑暗中间不能交通，如果你有罪不能交通。约翰一书一开始讲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赎罪祭，是我们的挽回祭，把我们罪赦免了。神是信实的，我们是不义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一开始就重要的话，也是每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心理。因此我们可以与神有交通，这个叫在光中交通，在血里面宝血里面交通，在真理里面交通。所以交通的头一原因是因为光，我把它分成两个，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约翰一书两个主轴，一个讲神就是光，另外呢神就是爱，怎么可能有圣徒相通呢？第一个，你跟神有交通，因为你跟神有交通，你跟父有交通，你跟子有交通，你跟人跟人我们中间就有交通。约翰说我跟你有交通。第二个，因为你在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呢，因为你是在神的爱里面，爱弟兄的基本动力。什么叫圣徒相通啊？爱弟兄是基本动力，这个爱不是感觉，不是感情，是因为你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是父的儿女，对不对？我们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是主过真理的，对不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住在神的里面，你们要按照主的教训住在神的里面。当你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跟神联合，你跟神有交通，所以你的爱能够传递出去。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讲了，我们不能爱神，我们没有爱，但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爱神。然后他说什么？爱神的也当爱弟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刚才我引了前一半，前一半做什么？从前面说什么？看见弟兄穷乏，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能完全呢？然后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问问自己，你爱神吗？底下就是挑战，你爱弟兄吗？这个爱弟兄不是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是有这个话。约翰罗马书第十三章，不能够距离有距离，但是爱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爱是一个实质。所以约翰一告诉我们，为什么圣徒能够交通，一个在光中，一个在爱中。那保罗的教导呢，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有时间啊，赶快讲完。腓立比书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荣光帮我们打出来，这要读一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你看见没？他也提了爱的问题啊，基督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意念，拿下来的比较好。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底下我就说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底下我们就暂时不读了。腓立比书讲什么？腓立比书讲什么？讲到属灵的交通，属灵上的劝勉，在基督里的劝勉，这个不是吃饭的问题了，这不是凡物公用问题了，是你在生命经历里面，你觉得对弟兄有负担，他有些事情不合圣经教训，不在真理里面，你要劝勉他啊。加拉太书也说了，你如果要劝勉弟兄的话，要非常小心，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不是教训他一顿，不是去教训他一顿，那个教训是律法主义。爱心的劝勉呢，是知道我们自己一样在软弱中间，不过呢，我经过了这个软弱，我怎么过来的，我告诉你，让你也能够得到力量经过。所以这里说在基督里的劝勉，还有呢，回过头来第一节哈，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面的安慰，还有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 fellowship 这个 sharing 不是那么单纯。今天我们讲我们 sharing 嘛，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分享吧，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有没有劝勉呢？劝勉是出于人的劝勉呢，还是在基督里的劝勉呢？有没有爱呢？在你讲话中间是定对别人呢，还是批评别人呢，还是跟别人比较呢？有没有这些爱呢？是不是在圣灵里面呢？有什么真正的分享呢？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句话我们常常忘记。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哎呀，这句话常常受责备。什么叫慈悲怜悯？ compassion。今天我们有新的话叫做同理心，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要有属灵的关怀，如果有真正属灵上的分享， 你必须有一个同理心，同理心就是不会叫你站在高高的地位去劝勉别人，去教训别人，不是劝勉，教导别人啊，去教训别人，指责别人，而是你跟他一样站在他的地位，来明白他的需要，更重要是明白他的苦衷，所以你不会责备，这个是真正属灵的交通。但是我说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读了那么多次，每次都觉得说不行，不会读，为什么？慈悲怜悯不是我们的天性，只有神是慈悲怜悯，他蛮有慈悲，蛮有怜悯，所以慈悲怜悯，这个叫做同情，这个叫做同情。怎么能同情呢？保罗为什么把这段拿出来？因为叫你学习谦卑，也叫你学习像基督。你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说你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心思，一样意念，这个就是 communion， 这个就是合一，真的的大家想法一样就可以了。他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不可接待，不可贪图心腹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保罗话很有意思，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事实上强不强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你一定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你要看底下看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你要顾别人事。最后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心为心是吧？这个在神学上很重要一段叫 Karma Christi 啊，讲的耶稣基督道空，肯定是肯定什么道空的原理，他还有什么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自等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你不要以为你啊，我说啊，我读了什么 PhD， 读了什么神学博士，这个没有用。不以神同等为，你能跟神比吗？当然不能比。那天有人问起撒旦怎么来的，我稍微回答一下，他要跟神同等，所以就失败堕落。所以他耶稣基督呢，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这就是我们讲虚己的理论法，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死亡，不仅是痛苦，更是绝对的降卑。这个谦卑两个字是没有办法学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满的人，你不能谦卑，你不是里面有东西的人，你不能谦卑，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高傲的理由，你是本来就应该卑微的。但耶稣呢不同，他本来与神同等，从至高之上来做人，却谦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圣徒相通的时候，几千年来教会因为这个教训，不论是明讲或者没有讲，因为神的爱在里面，他自然表现出一种彼此相爱的光景。很多人说到你们教会来，别的不知道，你们很亲切，不是亲切，是神的爱。如果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给人的感觉是亲切；如果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给人的感觉是我们谦卑；如果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给人的感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好像很自然，因为神的爱的缘故，不是我们努力。神的爱感动了我，使我爱人如己。上次我们在那天我们读经书读了一个问题啊，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讲都是一样话，他们挑战耶稣，立法中间诫命中间最大是什么呢？耶稣说你读的圣经怎么读的？他们回答啊，要怎么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啊，神只有一位啊，什么爱，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说你们回答对。其次呢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要爱神，怎么会爱神？约翰一书刚才我已经说了，没有人能够爱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的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爱，而且因为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也爱神。不仅如此，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彼得也说，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还要爱。为什么？这个爱是永留，这个爱是永留的爱，出去的爱，不是留在里面的爱，啊，不是留在里面的爱，是出去的爱，一直出去的爱，一直出去的爱。这个我们的思想需要改过来， 不是我接受了很多爱，而一面接受一面爱就出去了。正当我被爱的时候，我就能爱人。跟上次一样，我说有一样东西叫做圣而公的教会，今天我还是要说有一样东西叫做圣徒交通。你知道吗？使徒信经里面没有讲弟兄相爱这几个字，有没有？没有。是不是使徒们不明白啊？不是。如果讲弟兄相爱，可以只是口头的话，可以一个虚幻的虚空的话。圣经里自己本说，弟兄相爱不要只在舌头上面，要在言语，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如果使徒信经只说弟兄相爱，我们看过去啊，弟兄相爱本来就是弟兄相爱，我所讲的道理你们都大家都知道了，是神爱我，所以我相爱。不是，讲到圣徒相通是一个实际的作为，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所以我说圣徒相通是地上教会的实质。注意哈，圣徒相通不是指财务哦，我们的生命分享哦，我们讲的所有以往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一部分圣徒相通，尤其里面还要包括属灵的分享跟交通。这个是使人，你真正看见这个实质的时候，这是教会中间最最使人羡慕的能力，最使人羡慕的见证。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manufacture， 不能够自己去造出来。 manufacture 不是你做出来的，是你流露出来的。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耶稣基督救恩，但是觉得说，我说真正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哈，那就是太自大了。真正的教会人家觉得的是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道，不是你讲的多好，不是你讲的真理多好，而是觉得一个温柔的力量，觉得一个有包容的能力。这个叫做基督的丰满，我们上次说过。所以呢，我们需要被神的爱所充满，这是一个完全的爱，本来我们没有的。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之后，我们也回应爱神，也会爱弟兄，也会爱众人。但是我们要晓得提防啊，要提防假教师假弟兄，有些人似是而非的道理，提防异端。讲弟兄相爱特别怕被误用，怕被滥用。很多人冒着基督徒的名字打电话，我是某某教会弟兄，我今天有些难处。我一听，我的 alarm 嘣亮起来了，这是误用神的爱，滥用，假冒的，一定要查证。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就没有问题啊、哦、我有一天我讲过被弟兄骗过好几次，基督徒啊，因为我太相信他，会被骗的。我先告诉你，基督徒也不是好人，不过是被赦免的罪人啊。有些人恶性不改，在教会里面还是会做坏事，这个不要紧，因为那不是教会，他所做的事情不会留到永远，将来跟扫垃圾一样都扫掉。只有出于神的，只有因为被耶稣基督充满，所有的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所有的行为是永远流传的，那是重要的。